所以我们只要照这个方法去做的话，我决定也可以成就圣道。好，这叫法门常住。所以这个也是告诉阿罗汉这些圣人了，不必心动，不必疑惑，不要不安。好，因为阿罗汉人他们那种心中灰身泯智的思想很强烈啊，所以佛陀特别提醒他们呢、啊，虽然说人也灭度了，但是这个法门呢、啊，仍然住持。好，第三个呢，住持不坏。好，不仅呢、啊，这个法门呢、啊，这个法住持于世间呢、啊，乃至啊更进一步的，更就近义来说啊，佛啊，事实上是没有真实灭度。这个佛啊，这个仍然是住持在这个人世间的，叫住持不坏。我们看。自今以后，我诸弟子辗转行之，则是如来法身常在而不灭也。好，在因分，好，因分指说因地当中的，好，好，自今以后，我诸弟子，好，我们的这些不管已度的阿罗汉或者未度的这些末法的众生，好，这些弟子呢，能够辗转行之，好，依着这个前人的规则啊，不断不断的来实践，然后实践之后呢，再将这个规则。那个传授下去，好，绵延下去，好，辗转行之，那么则是如来法身常在而不灭也。在果上显现的意义就是说，事实上就是如来的法身常常的显示，好，这个在的话只是显示而不灭也。就是说，只要这个佛弟子能够依着佛的这个教法，不断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好，这个规则不要坏失的话，事实上就等于是佛的这个法身呢、啊，常常的显示在这个人世间，没有灭度。那这个意思的话呢，可以分为两个层次来说哈。第一个层次的话呢，是比较粗浅的哈，二圣的人他们比较能够了解的这种显露义。就显露义上来说的话呢，这《阿含经》也有讲到佛的法身不灭，但是呢，他这个指的法身呢，是指的佛的这个五分法身，好，戒定慧解脱之见。那么在《阿含经》里面，他讲这个佛的法身不灭啊，他这个法身呢、啊、是没有明了性的。那他意思就是说，当这个佛弟子能够不断的去思维，修行这个佛的这个五分法身的这个五分法身的功德，不断去修行戒定慧解脱之见的这个法呢，那这个时候就是他意义上就代表说啊，事实上啊，这个佛啊就是住持于世间，因为就这个声闻的教法来说，这个佛啊的所以这个佛他最后所契入的也是这个五分法身的境界。那你今天在因地里面修行，遵循着五分法身的法则去修的话，等于就是佛陀注释，佛陀注释的道理是一样的。好，那这是第一个，就粗浅的这个道理来说，就是说只要你能够好好的实修的话，那么佛的这个戒定慧解脱之见，这个五分法身呢、啊，仍然能够不断的显现于世间，那就等于也是佛陀注释也是一样的。好，不过这点。跟我们大乘不一样，就是说他这个法身呢本身是没有明了性的，所以就像我刚刚讲的，你祈求他不能够加倍你。好，所以这第一个，如来法身常在不灭，这阿含经讲到的道理是这样子的。那么第二个呢，第二个意义，就我们是大乘意义，就是说我们佛弟子能够辗转行之，如来法身不灭的道理，就是因为事实上佛的法身呢、啊、他是佛的法身乃至佛所显现的这个应化身，它是常在不灭也。但是因为众生这个因缘也不同，所以说呢，所以他看到这个佛的这个相好身呐、啊，就会有长短的不同。就像我们看到这个佛的入灭的那个记载啊，在印度里面呢、啊，佛的入灭的日子啊，每个地方说法都不一样。那是为什么？因为佛的，因为随着众生的因缘呢，所以说他看到的佛的这个应化身呐、啊，的入灭时间就会不一样。好，乃至智者大师已经到了这个隋朝末年了，那么他在行这个法华三昧的时候，那么在这个极静的这个那个定中呢，就看到这个灵山一会啊，俨然未散，好，仍然看到佛的这个应化身啊，仍然在那个地方这个为这个众生啊开始法华经。那这个其实在这个佛的应化身，就他本体来说就是佛的法身，就是没有差别的。就像那个法华经里面这个龙女啊，她赞叹佛清净妙法身，具象三十二，他赞叹佛的这个清净的妙法身。那么什么是清净的妙法身呢？虽然说法身是无形无相，但是呢，法身的这个作用 就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的这种比丘身。所以说呢，以这个大圣的义理来说啊，佛的这个法身呢、啊，它就有明了性的这个法身呢、啊，它是常在，常常显示而不灭。只要我们众生有祈求，能够不断的依着这个佛法来去一心行道，来祈求佛陀住持的话，那佛陀呢就不断能够来加持我们。因为佛陀事实上并没有入灭的，因为法身是遍满的。那么只要我们众生有这个众生有感的话，那么诸佛自然能够有应，能够在我们的身心当中啊加持我们。好，那么这个就是说明如来法身常在无灭。那么这样的果就是从佛弟子辗转行之。我们能够不断受持佛陀这个大小圣的法门的话呢，那么佛陀就能够常住在世。好，那以我们大圣来说的话，事实上这个佛陀啊是没有入灭的。好，那么讲这边各位了不了解？未断比比一。这个地方讲到，就是说，第一个法门是常住的，第二个乃是佛的这个法身是不灭的。不仅这个佛的这个规则，这个自利他的规则，佛跟佛弟子所安立的自利他规则常住在世，乃至于呢佛的这个法身呐、啊，他仍然这个常住在世间。那么我们众生有感，那么佛陀就能够有应，能够感应道交。好，那这说明这个未断彼彼一。好，那么佛陀就透过这样的开示呢，来告诉这些声闻的这个阿罗汉啊，这个圣人啊，告诉啊不必要感到不安和怀疑，说感到佛陀为什么灭度这么的快？事实上呢，佛的法身呢、啊、是不灭的。好，那当然随着这个阿罗汉他的善根的强弱，那么善根比较差的，他认为哦，佛说法身不灭，是因为这个五分法身啊，只要我们去遵循五分法身的法去实践的话，修行戒定慧的话，那佛的五分法身就能不灭。那么如果善根比较强的，有这个大圣善根的，他听到这个佛陀说法身不灭的话，他就能够进一步的了解，事实上啊，佛陀这种幻身啊，幻化的这个身躯，表面上是入灭，事实上啊，他是不灭的。好，那第三个呢，从受有为，无常相现修。好，前面讲到这个佛陀说啊，他纵然住世一劫，会意当灭。讲的佛的这个色身是无常的。那这个地方的话呢，在重复的说，这个有为的功德啊是无常的，乃至佛的这个大功德具，这个清净的这个五蕴，都还是无常的。所以告诉我们呢、啊，要好好来去实践。就是说，前面已经断除这个阿罗汉的这个疑惑，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进一步的劝勉他们，要好好的去实践。要劝修，第一个是说明无常相。是故当知世界无常，会必有离，勿怀忧恼，事相如是，当勤精进，早求解脱。好，再重复说明这个无常相。所以我们应当要知道呢，世间啊，一切有为法、啊、都是无常的，有聚会的话呢，必定会有别离。好，那么这是法尔如是、啊、所以说呢，不必怀这种忧愁啊，忧愁啊，悲哀的心呐、啊，因为事相呢如是，这世间的共相啊，法尔如是啊，所以呢，我们既然知道世间的共相法尔如是的话呢，好，应当啊勤精进来找求这个解脱。好，那第二段呢，是无我观，好，这个是是显示的是哈，再把它改过来哈，显示的是显示两种无我的观法，好，人无我和法无我，好，这两种的观法。好，就是说既然我们要勤精进的话呢，那么佛陀告诉这些与会大众啊，包括这个阿罗汉的圣人，包括一切的大众，好，要精进的来修行无我，好，两种无我的观法，以智慧泯灭诸痴暗，事实为摧无间恼者。好，第一段以智慧泯灭诸痴暗，这说明我空观。那么第二个呢，事实为摧无间恼者，这个显示法空观。好，我们看第一个我空观，以智慧明，以这种无我无我所的这种智慧呢，空观的智慧呢，这种智慧的光明呢，来灭除痴暗。这个痴暗的话，指的是我们众生的我和我所的这种的见解，这种我知道。好，那第二个呢，事实为摧无间恼者。我们再进一步的观察这个 五阴的世间呢，是维持不安的，它是没有生死的自信呢。就像这个唯识学讲这个一水四见，你看这个水，那么这个众生看到它有的是流动性的水，有的看到它是猛火，有的看到它是琉璃，有的看到它是这种色宅。这个水它并没有个真实性，并没有个真实性呢，它只是随着这个众生的因缘寻业发现所显现出来的一个影像而已，它本身是维持不安的，并没有个真实性的。五阴世间是维持不安的，所以没有坚牢者，没有坚固不可破坏的自信，像刚刚我们刚刚讲一水四见一样，这个最基本的元素地水火风这个水都没有真实的自信，何况由这个地水火风所显现出来的一些法，更是没有坚持的自信的。好，那么我们透过这样的观察五阴的世间呢，它是维持不安的，是没有真实自信，是无见老者，来破坏我们的法执。好，这是显示两种无我的观法。好，这是我们这个修行的一个宗旨。好，那第三段呢，正成可信，感成可信，信心的信。我今得灭，如除恶病。那么这两种空观和人我法物的空观呢，佛陀啊以他自己的这个亲身经验呢，来为众生宣示说，此是灭，我已证，我今得灭，如除恶病。这两种空观的智慧啊，你要去实践的话呢，一定可以得到这种灭地，这种清净无为的境界。那么佛陀就以他自己的这种例子呢，来给众生信心说，我今天所开示这种二无我的这种观法，它本身不是一种哲理而已。我过去也是依着这种二无我的智慧来去修行，来破除我自己的我执法执，那么证得我现在圆满的佛果的阶位。那么我将我这个佛果的阶位，显示给各位看，作为各位的证明，让你们相信说，只要照这个方法去做的话，决定可以证得跟我一样圆满的阶位。所以这个叫证成可信，因为有佛陀的这个成功的例子显示在我们的眼前。我们相信说，只要我们照这个方法去做的话，我们也可以达到佛果这个阶位。好，这个是证明了，此是灭，我已证。好，所以这个不是一般世间的这个哲学啊，它是可以实践的。那么第四段呢，唯智能灭。好，那么唯有这个智者才能够灭除我们的烦恼，唯有智者才能够依的二空观来断除烦恼。所以佛法当中最重要的还是智慧。此是因舍之身，罪恶之物，假名为身，莫在老病生死大海，何有智者得除灭之，如杀怨贼而不欢喜。好，此是因舍之身，罪恶之物，指这个我们这个色身是应当弃舍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罪恶之物。好，因为我们这是苦果。那么我们这个众生在苦果当中呢，我们知道十二因缘的流转，有这个苦果，我们为了要离苦得乐，那么我们要是不懂佛法的话，我们还会不断的起惑，造业受苦，起惑，这个爱起这个爱这个爱取的烦恼，那么造业，那么有，然后受苦，未来的生老病死的痛苦，所以说这个是罪恶的这个根源，这个色身这个罪恶的根源，那假名为身，它不仅是罪恶的根源呢，同时呢，它没有个真实性，它是假名安立的，称之有个色身。那么它使我们没在这个生死老病生死的这个大海当中，所以说呢，何有智者得出灭之，如杀怨贼而不欢喜。只有这个有智慧的人能够灭除它，那么也就是说，一个有智慧的人能够灭除它的话，必定是欢喜的。好，所以这个说明唯智能灭。那么以上就是说明这个从说有为无常相来劝修。好，前面做种种的开示，又是破我执，又是破法执，最后呢，劝勉我们要好好去实践。那么第四大段呢，嘱咐流通，这个嘱咐流通是最后的这个叮咛了，就像那个世间的这个母亲看到这个小孩子要出门听到下雨了，看到小孩子出门的时候，告诉他说你出去要带雨伞。他走到门口的时候，又在问他说你到底有没有带雨伞要带雨伞，一再一再的叮咛他，叫嘱咐。就说前面这个道理虽然已经讲过了，但在这个时候呢，最后佛陀在做最后的一个交代，最后的嘱咐。好，我们看到嘱咐流通当中的话呢，分为两段。第一段种种自信， 佛陀告诉我们在因地的修行的时候要离开这种种种这种自信。所谓种种的自信就是说我们离开啊这种我法二执。那么因为我们认为我有自信法有自信，那么对这种我有自信法有自信的这种执着呢应该要去远离，这叫种种自信应当远离。那远离的方法的话呢分为一个憎恨跟住恨。憎恨的话就是底下所说的一心，安住在一心，安住在这个实相当中。我们看这个文，如等比丘常当一心。好，这个佛陀告诉我们说啊，这个我们一个修行人啊，好，常当一心。就像我们那个流通分最早前面讲的哦，如等比丘于诸功德常当一心，好一样的，就是我们修行一切的这个法门的话呢，最后呢都将这一切的法门会给他不生无灭的离体。那么在因地修行的时候，我们知道没有能够修的我所修的法。那么同时呢也将这些法门的这个功德呢回向到成就不生不灭的这个离体，叫做常当一心，这个修行的一个宗旨，一个憎恨。那么第二呢，第二第三段讲到这个住恨，第二个讲到勤修，就是依着这个精进来修行的，勤求出道。就是说我们除了一心一直一心的话呢，同时是对这个一心的法门，那一心万恨万恨一心这样的法门呢能够精勤的来修行，来求取这个出道出离之道。那这是第一个祝贺。第二个祝贺呢先问讲败坏，就是观察世间的败坏。一切世间动不动法皆是败坏不安之相。观察一切这个世间不管动法或不动法，这个动法的话那个指的是欲界的这种欲界这种散乱的这种业。比如说我们在欲界当中我们修行这个六波罗蜜，那么这六波这个这个前五波罗蜜，那么这前五波罗蜜的话呢可以成就这种福德的因缘，但是因为我们在造业的时候是依着这种散乱心所创造的这个业，所以它是这种散业，这称为动法。那不动法的话呢只是色界跟无色界所造的这种善业，那么这种禅定的这种善业，那这称为不动法，因为它是在极静的心中所创造出来的业，所称为不动法。那不管欲界动法或者色无色界的不动法一样，只要三界中的法都是败坏而不安的相貌，都是无常的了。所以就是说我们一方面要怎么样侧面我们能够精进呢，就是要观察这个世间是无常的败坏不安之相。包括你看它从初显上，从初显上来说你观察一切法都是生生灭灭，有生就有灭。那么乃至更进一步的维系的，你观察说这个败坏法，你观察这个所谓生也不可得，这一切法这根本就没有真实的自信，没有真实的升起，这败坏不安之相。好，那么透过勤求跟观察世间败坏的话呢，来帮助我们心安住在一心当中。好，那么这个就是离种种自信的方法。好，那佛陀就是将前面的这个种种的开示呢，好告诉我们要怎么样修行。那么这个种种自信这段文的话呢，佛陀是以这种显露意，一种语言文字来告诉我们怎么样修行。那第二段清净无我，佛陀啊就像在那个续分一样，以种种这种动作言说无言说法啦，来说明这种佛法的这种道理，叫清净无我。第一段看到这个茄子，解释茄子，汝等茄子悟得复矣，是将欲过我欲灭度。汝等茄子，就是说这个各位啊，你们先安定下来，这个身意安定下来，那么口业呢悟得复矣，口业呢保持寂静。好，我们把这段文全部讲完，身业安定，那么口业寂静，因为佛陀将要灭度了。那么这个地方表面上佛陀就告诉他们说这个身业这个寂静，那么身意安定的口业的这个寂静，事实上呢佛陀是在开示啊这个实相啊这个清净的道理。好，这个实相的离体啊，好，因为佛陀这个时候要将要入灭嘛，那么入灭就要回归到这种清净无为的，就是清净无我的这种不生不灭的这个离体。那么这种清净的这种离体呢，就是以这个是个深夜的安定，就是说这个清净无为的这个离体呢，它是离开一些这个名字相，离开一些这个语言相的，所以呢就以这个汝等茄子这个深夜的这个安定口味的悟得富裕来做个表法，来表示来表显呢、啊、 这个涅槃的境界，是清净无为的，是离开一切寻视语言文字寻视的境界。那么时将欲过，我欲灭度。这个地方呢，是说明佛陀在这个时候时，是中夜的这个时候，中夜将要过了，我欲灭度。那么也是说佛陀在这个中夜这个时候会入，要入于灭度。那么这个中夜的话呢，就代表说这个实相离体啊，它所依止的是两种的中道。那么这是讲到无我。那第二段的教诲，是我最后之所教诲，这个是说明啊，这个前面的是前面的这个开示呢，是佛陀他所做的最后的这个教诲。那么在一切的这个住持法门当中啊，这是最后的一个最后一段的开示，最后一个说明。那么希望与会的这个大众呢，对这个法都能够很尊重很珍惜。好，这是最后的一个劝勉，是我最后是所教诲。好，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正当的中夜。 好，那这边有没有问题？好，徐医师。好，戒的坚固，这个坚固指的是大乘法。那我们刚才第一个讲到小乘法是不坚固的，可以从很多的这种例子可以了解到，第一个小乘它分部派，这个阿罗汉通常那个部派的部主通常都是阿罗汉，就小乘阶位当中最圆满的修行人，但是他们之间会不一样，所以很明显的阿罗汉它本身是不坚固之法，它本身是不圆满的。那么同时我们知道他小乘的人他有法执，那法执的话呢，他纵然进入灭尽定，但是仍然会有维系的这种界外的这种变异生死，因为阿赖耶识仍然是不断的刹那生刹那灭。那么有变异生死的话，它本身就是不坚固的。好，还有什么问题？好，分明师。不是什么？跟自信见有什么差别？是不是？在楞严经里面有提出过，阿难尊者也有提出过问题啊。这个外道他也讲说，外道也讲说这个神我是不生不灭的啊。他是一直这个神我能够生出一切生灭的万法，三个大地啊，五蕴身心。那么我们佛法也是说真如，真如也是不生不灭。那么一直真如会生出这三个大地，还有这个五蕴的身心，这两个说法看起来一样啊。那这两个到底内外道有什么差别？那佛陀的开示，他做了种种开示，但是这开示意思主要就是说，外道的这个神我跟他这个生灭法是不合的，是两件事情，像那个母亲生个小孩一样，神我生出万法，他们两个是不合的两个东西。但是呢，佛法的真如观点，真如这种不生不灭的这个真如，跟一切的生灭万法是合而为一的，是不能够分别的。就像水跟波，你没有办法分别出什么是水，什么是波。因为他们两个是同体的，这个是内外道的差别，主要就是在这。所以我们刚才讲到是佛的，说是佛的法身不灭，乃至说我们刚才讲佛的这个应化身也不用，也到现在仍然没有灭，就这个道理。因为以这个大乘观点来说，佛的这个应化身它的离体，就是佛的这个法身，它的应化身，那只是说随着这个众生的，它只是随着这个众生的因缘，寻夜发现所显现出来的一个32相80种好，那众生跟他有缘的话，他就显现这个影像；那众生无缘的话，他就影像就灭去。所以说，如果说众生有缘的话，乃至到现在啊，他都还可以看到这个影像，看到佛陀在那个地方为他说法。所谓自信，我们先了解这个自信的定义。这个自信，我们一般也讲我嘛，人有人我，有法我。这个我的话呢，指的就是说这个法它本身有常依主宰的特性，叫做有自信。我们讲一切法因缘生，它不必假借外在的因缘，它本身自己就能够独立的运作，独立的生起来，然后乃至能够独立的生出万法，这个叫有自信。因为也就是说，它是具足常依主宰，它恒常住的。那依的话是它不变异的。那么主宰他自己有自主性，不必经过外在的因缘，他自己就能够生起来，那么叫这个叫做有自信。 那事实上这个法是不存在的。他这个常啊，跟我们讲的这个常意思不一样，跟我们讲那个什么自性见的这个常意思不一样。上次我不举个例子吗？有人问禅师啊，这个劫坏的时候法性坏不坏？这个大山灾来的时候啊，这个法性坏不坏？那结果这个禅师说坏，他不是起疑惑，哎，这个佛陀不是说这个法性啊，这个真如法性是不生不灭的吗？怎么会坏呢？啊，他对这个事情感到非常疑惑。所以说，其实是佛陀有时候说，虽然有时候佛陀说法性不坏，有时候讲世间无常，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哦，不管常还是无常，都是一直这个一心，对不对？这个无常的世间，它也是一直这个一心，一直这个真如所显现出来的一个影像。好，所以说从作用上来说，它是无常，但是呢，就它本体来说，好，它这种无生不灭的离体是常住的。所以有时候呢，有时候佛陀祖师开始，有时候是就它的作用上来说，它是无常的；那么有时候是就它本体来说，哦，它是常住的，哦，是这样的。但是我们要了解，这个时候佛陀到底是在说它的体，还是在说在说它的用，我们要很清楚。那么佛陀说世间无常，哦，这个是在说自性的这种作用是无常的，就像水波一样，水波不会永远是那样子的，它会不断的变化。那么有时候佛陀说这个真如是常住的，我们要知道他说的是体，哦，那么这个体并不是说有个东西叫做真如，而是说这个就是这种理性啊，哦，它这种理性是常，欸，是常乐我性的功德。你说凡夫的我，还是说圣人的我？嗯。对，就是凡夫他认为这个作用，一些这个作用上的这个现象界的作用啊，都是有真实自性的，都是有我。那圣人说，这个一切的作用，一切的这个缘起法都是无我，没有真实性。一切法上是不生不灭，是常乐我净的。嗯，好，徐英师。我想可以从两个层次来说，第一个比较粗浅的来说，你算是了解世间是虽然了解这个一切缘起法都是一直一心所升起的哈，但是就现象界来说还是无常的，我们的身心是无常的，我们会死掉啊，对，这个果报啊是不会改变的，好，是没有办法转变的。虽然说就道理上你能够知道，这个有这个无常的身心是我们这一心所显现出来的一个影像，但是。就作用上，就这个体上是一心没有错，但就作用上来说，它毕竟还是无常的，生命还是有个限度啊。那生命有限度的话，如果我们不好好修行的话，下辈子隔音之名，那就可能会堕落。那虽然说你堕落那些境界，堕落的境界哦，能够染污的法界也是一心所显现出来，但是毕竟在那种法界当中，我们不可能，我们不就没办法修行了。那。镜中像，水中月。也不会啊！你看一心具足十法界，那么十法界本身一心具足十法界，那十法界一定是无常的，作用上来说一定是无常的，才能够同样在一心当中具足啊。那我刚才讲就是说有两个不同的层次，就粗浅来说，它就是观察世间有生有灭，所以它都。叫做败坏不完之相，就比较维系的来说的话呢，所谓败坏不完就是说，所谓的生灭根本也不可得。哦，通教的道理来说，生灭也不可得，它一切法只是一个巡演发现一个影像而已，它没有个真实性啊。就像我们刚才讲一水之见的道理一样，那从这个道理，你就这个时候你对一切法不要起染污心， 然后呢，仍然能够汇归到一心当中去。本常是，对啊，
那这是我们本体，那就变成有自信。
对啊，但是还有点你要注意的哦，本体跟作用又不能够分开，体跟用又不能够分。所以说有自信，我也不要认为它说是一个东西，一个神我，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它能够生入万法。因为你说这个杯子。这个杯子就是法性的全体大用，就本体来说它是有自性，但是杯子的作用来说它是个无常败坏之法。所以我们认为它，我们是 要知道有自性，并不是说这个杯子永远是一定是杯子，就说它作用上来说它是没有自性，它是没有真实自性，它是寻业发现的。但就本体上来它来说，它这种常乐我净的功德确实是恒常住不变异的，是有自性的。所以说这怎么办呢？佛法它所不管怎么说，东说西说，东说西说，它都在破我们的执着。我们众生有，我们众生执我的时候，佛陀就为我们说空。那么我们众生执空的时候，佛陀就是为我们说有。那我们今天重点就是以这个佛法的开示吼，来破除我们的这个执着。当我们执着破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能够真正能够亲见法性。就像一个人，就像世间人说这个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这个水，如果这个水啊，好是冷的热，如果它没有去尝，我们怎么样去描述，都很难去体会它那个真正的这种真正的感受，一定要你亲自去尝。所以我们会强调说，这个一心就是说，我们要知道这个佛法的修行，虽然前面有种种的法门，有世间法，有出世间法，但是它的目的都是在破执，那破执来显现出我们的一心。就是说你今天一切的开始都只是在破除我们的执着，那如果说我们执着是有，那佛陀就说空，那我们执着是空，佛陀就说是有。但是不管是空不管是有，都不要把它当作有真实的自信，都是一种方便不要越执。
那也不一定就是本体，就不能说它是自信，它就是有自信，因为既然有自信的话，它能够
就是因为他有这种常乐我净的自性，所以说我们众生才可以成佛啊。如果说他今我们今天如果他没有真实自性，他也是无常的话，我们今天堕地狱，他可能就没有掉了。经过我们不断串习染污，他可能就没有掉了。但是我们众生都有佛性，虽然我们今天在地狱道，但是我们还有佛性，佛性是没有失去。对，只是大难大难哦，很难，很难很难哦。我们只是循着这个标月子去看月亮啊，就是说你看了遵循这个法门，一方面修止观，一方面拜忏，去不断不断的去实践，还有办法真正的了解这个佛法的道理。比如说，就像我个人的例子来说，我以前在佛学院的时候啊，我在二年级的时候听那个老法师说，哦，这个一切法好的清净好无为，那我心中是一个感受。但是到我三年级的时候，我听到老法师说一切法是清净无为，同样的语言，但是在我心中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好，刘居士。其实呢，就他当分来说是小乘法，声闻圣法。我们之前没有讲到嘛，就他当分来说，他属于声闻教法，对。因为很明显的，就显露于来说，他没有讲到一些大乘那种，不像大波涅槃经讲的那种福利禅堂的道理，他并没有讲那一些。就他显露于来说，他是这个声闻圣法。但是我们前面有讲到，就是我们以天亲菩萨的这种化龙点睛的方式，将他其中的大乘的意义给点出来。但虽然说是点出来，但是大乘跟小乘有它共通的地方，就是说这些不管你怎么调伏烦恼，方法还是一样， 只是说我们了解它最后意思是一心而已，差别在这里。但就缘起的作用来说，大圣他也是调伏睡眠、调伏饮食，都是一样的，而且方法都是一样，只是说回归处不太一样，很不一样，回归处不一样。对，就像我刚才讲这个败坏不安之相，小圣的败坏不安之相认为是无常啊。我们的败坏之相，败坏不安之相，我们认为是一切法无常，根本也不可得。那么一切法都寻业发现了，就这一念，一念具足三千。那所以说呢，所以说这个一切法是败坏不安之相。各位要是以后有机会深入天台，你就会，各位就会了解，其实佛所说这个法，为什么为什么说这个经是常法？也就是说经它是适合任何一个修行人的。今天你是大乘根基的人，你看到这个经里面就是大乘法。你看到这个，你今天是小乘根基的人，你看到经就是小乘法。我也曾经看过一个南传的比丘，他在解释《般若心经》，他解释就是他那一套，他也能够解释，也是了不起。但是，比如说我们讲败坏不安之法，这个败坏不安啊，这句话就可以拿藏通别人私教来解释他，藏通别人私教来看他，私教的人看他败坏不安的话，心中有不同的体会。比如说我们一个常常修行圆教法门的人，我们不断串习，那不断的串习的时候，这个法在我们心中产生一种极为强大的圣洁的力量。那么这个时候，从刚开始文会来到思会，思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比较不必夹在语言文字，能够产生一种强大的这种智慧的力量。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以这种思会的力量来观察一些的法，那么这些法都是圆教。就像我们这个前面这个讲啊，他看到佛陀躺在那个在中岳的时候，躺在娑罗双树间，就他有他的一套的解释，因为他平常不断的串习这种圆教的思想，所以说他看到这个表法，他马上就能够将这个境界往道上会。但是另外的呢，如果有人他一向串习这种藏教圣公的教法，不断串习，他也是从文会到达思会，他的这个智慧也是非常的猛力，非常的任运，能够发挥出来。那么这个时候呢，他看到一切的这个境界都是无常，都是他那种藏教的这种藏教的道理。所以我们讲这个经之常法嘛，每个人的看的角度不同啊，所以这个他所体会的不一样。像各位学过阿含经嘛，你看佛陀讲阿含经，有的人证了阿罗汉，但是八万人天发菩提心。那同样讲楞严经，摩登伽女证阿罗汉，是这个声闻的声闻果位。但是这个其他的人去证了这个首楞严大定，不决定了。有啊，在那个大波涅槃经，我们大圣的大波涅槃经里面，他前面讲了好多好多，这菩萨来了，护法来了啊，然后他们怎么样在那个地方哭哭啼啼的情况啊，讲得很清楚。好，请示。他这也是当下，只是他当下跟我们凡夫当下不一样啊。他一切都能够往道上会，比如说我观察无常，我专修无常，这个时候呢，我就能以无常的角度来看这一切的世间的法，因为无常这个法是世间的共相嘛，对不对？世间一切法没有在无常，没有不被无常所吞没，所以呢，我这个时候看一切法，别人看到这个墙壁、这个建筑物，别人都认为是坚固的，但是我当我无常的智慧非常坚固的时候，思慧的智慧。那个思慧甚至修慧的智慧的时候，这时候我看到一些境界都是无常的。他也是安住在当下。好，这个问题啊，欧维大师他要解答。他说有这个禅盒子啊，看那个。觉得禅盒子啊，没有开悟的，喜欢穿凿附会的人，他看到那个香板这样竖的放，他就想这个代表法性，竖穷三际。那看到香板横的放啊，他就想啊，联想说这个法性啊， 横遍三界，不，横遍十方。他偶遇大师说啊，在没有开悟的时候不要打妄想啊，相反就是相反，就说我们讲到说他这个菩萨，他看到这个娑罗三藐三菩提，他体会到中道，这种任意自然的一种反应。他不是说哦，他看到这个他就想哦，这个意思可能是什么，对不对？那个叫牵强附会啊，我们不可以这么做，那是一种自然的很自然的反应。就像有人问祖师什么是佛法大义，那么他就刚刚开始这个庭前波子树，就是因为刚好庭前有个波子树啊，就是很自然的，他就很自然的反应，因为他已经 常常去思维这个法律非常熟练了，所以他一切的境界都能往很自然的往道上会。主持说思量即不重用啊，你今天讲庭前波子树，然后主持说庭前波子树，这个是告诉你个限量的境界，就是法性。你再可以思维波子树，这波子树长得什么样子，波树是什么样子，然后它有几个叶啊，它长得什么枝干什么样子，然后这个代表法性的什么 一心二门三大，就全部是打妄想了。主持就不是这个意思，他就告诉你庭前波子树，就是当下这个是法性。都没问题了。好，那我好，好，最后一个问题。好，是无我观人，这个以智慧名灭诸痴染，这个显示人无我的这种修行。好，就是说痴染指的是这种我众生的我执，然后。那么以这种无我的智慧的光明来破除我们这种我执，叫以智慧名破灭除痴染。那么第二个呢，是谁为摧无间恼者，就为摧没有间恼，就是这个众生的，就是我先讲这个众生的法执。然后我们众生认为一切法都有真实的自信，这个水就是水，那么地就是地，它就有真实的自信。但事实上佛陀说这些法都是寻业发现的，都是因为我们这年，因为我们过去的业力巡业发现所显现出来的一个影像。那既然是影像的话，有人看到是水，有人看到是琉璃，有人看到是猛火，他根本没有个真实自信，就是所以说他是微脆没有煎熬。那么这就是破坏世无因的世，无因的这个世间。我们认为无因世间是有真实的自信，佛陀说他是微脆不安的，因为法无我。那这个是修法空观。我们以后在研究这个教理的时候，我们最好海公开给我们开示说，最好就是以这个义理来融摄这个文字。有时候你会觉得说，诶，一教经论它里面对这个佛陀这个开示这样解释好像有点奇怪，好像有感觉，感觉好像佛陀不是这个意思。事实上不是，因为一个修行的理论就是这样子的，先这样观或这样观。那佛陀在这个开示，在这个经文里面开示比较没有那么明显。那么祖师呢，或者菩萨祖师呢，他就将这个修行这个理论，然后套在这个经典的原文之上，好了，开始给我们。好，所以你要能够了解义理的话，然后再看这个文字的话，就比较不会有障碍，不会觉得说很牵强、很奇怪，因为修行本来就是要这样子。好，要没有问题的话呢？